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修订珍藏版，大卫·克里斯蒂安作品，一幅人类历史演变成的全景图。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谢颂扬播讲。采集狩猎时代的重大变革。采集狩猎部落规模过小和跨地区思想交流受限，足以向我们现代人解释为何在这段历史时期技术革新相当缓慢。尽管如此，相比我们的猿人祖先和其他大型物种的变革，这一时期的变化可谓相当迅速。只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直系祖先直立人使用过的阿舍利手斧就曾历经100多万年而没有多少变化，而在20多万年的采集狩猎时代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多样技术和新型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距今约20万年前，阿舍利石器技术在非洲突然被更多样更精良的石器制造技术取代，这一事件正是我们认为现代人类从此出现的最有力证据之一。许多通过这种方法制作的新型石器十分袖珍，可能装有手柄，手柄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石质工具的灵活性，拓宽了其用途。我们的采集狩猎者祖先的技术革新能力使他们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探索定居，这是和他们出生进化的地方截然不同的环境。事实上，这种创造力正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之一，包括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据我们所知，类人猿还无法完全恰当地调整其行为，使自己可以迁移到新的栖息地。这正是我们通常认定人类有历史，而这些物种却没有历史的原因。相比之下，人类采集狩猎时代的历史是由许多迁移到陌生环境未被记载的小故事组成的。微小的技术革新、新知识、新技巧的积累、生活方式的细微变化共同促成了这种迁徙。随着人类越来越广泛地遍布地球，人的数量明显增加了。尽管基因证据显示距今约7万年前人口缩减至区区几千人，但是现今对采集狩猎时代人口进行的估算大体上还是依赖于猜测。最近，人口统计学家马西姆·利维巴奇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推测，他宣称3万年前世界人口仅有几十万人，但到了10000年前人口可能已达600万。如果我们假定3万年前世界人口为50万，那么就意味着在距今3万年到10000年前这一时间段中，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低于0.01%，也就是说，世界人口大致每8000年至9000年翻一番。我们可以把这个增长率和其他历史阶段的平均增长率做比较。农耕时代的平均倍增时间是1400年，现代社会是85年。思想实验，人口倍增时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假定人口增长率为每年0.01%。这是假设的3万年前的人口增长率。为了理解倍增时间，在此人口增长率之下的意思，想象一下下面的场景。某一个村庄有11个人，刚好组建一支足球队，他们非常想和其他球队比赛，但却一个人也找不到。以上述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要等多少年才能凑齐22个人呢？答案是9000年。如果想要替补队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技术变革，采集狩猎时代的增长速度在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引人注目。至今，人们仍将人口增长视为技术革新的间接标志，因此，采集狩猎时代的人口增长意味着技术革新贯穿整个时代，也暗示技术革新在加速。当然，对比人类历史的后续时期，这种增速还是极其缓慢的。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采集狩猎部落规模较小，分布比较分散，导致信息交流受限。事实上，变革发生得如此之慢，以至于一个人穷极一生都很难注意到它。这意味着远古采集狩猎者并没有多少长期变化的意识，他们大体将过去视为基于目前的一些细微变化而已。迁移到陌生环境往往需要新的技术技能， 这种类型的迁移可能在采集狩猎时代早期就开始了。当时所有人类都还居住在非洲大陆。不巧的是，研究人类历史初期的技术变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存的器物能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很少，我们无法得知当时的工匠们有多少技术知识。今天我们的生活依赖汽车、电脑之类的物品，这些东西体现着大量的专业知识。然而，现代人类学研究显示，采集狩猎者的技术知识主要储存在大脑中，而并非体现在器物上。因此，采集狩猎者留下的工具仅能给我们关于他们技术、技能的苍白印象。尽管如此，变化的证据还是相当有力的。人类迁移到新环境的第一个证据，就是人类遗骸开始出现在非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到了距今约10万年前，一些部落学会了利用海岸周围的资源生活，如贝类动物，另一些则逐渐适应了热带雨林和沙漠的生存方式。证据表明，相距达几百千米的部落开始以物易物，这说明相距较远的部落也在进行信息交流，所有这些交流成为激发技术试验的关键因素。向非洲以外地区迁徙，在距今约10万年前，一些远古人类开始走出非洲，在世界其他地方定居，现代人部落逐渐出现在亚洲西南部，从那里人类开始向东向西迁徙，来到亚欧大陆更偏南更温暖的地区。这些迁徙将人类带到了类似非洲故土的自然环境，因此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有什么技术突破。事实上，许多其他物种也存在类似在亚洲和非洲之间迁徙的情况，但是当时间来到距今5万年至4万年前，人类出现在冰河时代的澳大利亚大陆，这一事件显然是技术创新的标志，因为抵达澳大利亚大陆需要高超复杂的航海技术，而且要想定居在澳大利亚大陆，人类必须适应完全不同的生物环境。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发现其他哺乳动物能独立完成这样的壮举。同样载入史册的还有约3万年前人类在西伯利亚的出现。要想在冰河时代末期的中亚大草原生活，你必须掌握捕获大型哺乳动物的高超狩猎技术，因为此地可食用的植物要比温暖地区少得多，而且你必须学会取火、制作贴身的衣物、建造经久耐用的房屋，以保护自己不受严寒的侵袭。到了1.3万年前，通过穿越在冰河时代连接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白令路桥，或是乘船绕道白令路桥沿岸，人类抵达了美洲。随后在进入美洲的2000年内，一些部落深入到南美洲的南部地区。每一次这样的迁徙都需要新的技术、新的植物学、动物学知识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这样每一次迁徙都代表着一次技术突破，而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有赖于人类部落在尝试开发各自小区域的特定资源时做出的不计其数的技术调整。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人类部落的平均规模变大了。采集狩猎时代的技术变革使人类居住的更分散，而不是更集中。人类散布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但他们仍旧生活在流动的小型部落中。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虽然一般来说采集狩猎者对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影响有限，但那些使人类得以完成上述迁徙的技术创新意味着他们对自然的影响在增加。许多大型动物物种的灭绝和刀耕火种的盛行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有力注解，尽管关于这两点还存在一些争议。巨型动物灭绝，在刚刚过去的5万年中，许多大型动物物种相继灭绝，尤其是在人类新近踏足的地区，无论是澳大利亚、西伯利亚还是美洲。澳大利亚和美洲可能失去了70%至80%体重在100磅以上的哺乳动物物种，这些物种包括澳大利亚的巨型袋鼠和袋熊，西伯利亚冰河时代的猛犸象和长毛犀牛，美洲的野马、骆驼、大树懒和剑齿虎。欧洲可能失去了40%的大型动物物种，在人类和大型哺乳动物长期共存的非洲，仅有14%的大型动物灭绝。 随着考古学家推算出更加准确的日期，我们发现这些灭绝发生的时间正好和现代人类抵达相关地区的时间大致吻合，这就意味着人类导致这些动物灭绝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类似的灭绝在近几个世纪仍在发生，比如一种与鸵鸟差不多大小、名为恐鸟的动物在新西兰灭绝。这个活生生的现代例子向我们展示了，没有任何与人接触经验的大型动物，在面对狩猎技术日趋精湛的人类时，可能会遭遇些什么。此外，这些动物的低生育率也使它们极易灭绝。大型动物在澳大利亚和美洲的灭绝改变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因为大型动物的丧失意味着人类再也无法利用这些资源，无法将它驯化成益处或者当成食物、纤维素的重要来源。思想实验。如果你所在的部落平均每年迁移十英里，想想你们从非洲出发需要多少年才能穿越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到达阿拉斯加，然后再横穿整个美洲抵达最南部的火地岛。完成迁移需要技术进步，再想想当你从非洲启程到达西伯利亚，再到达北美洲，再先后穿过中美洲的热带丛林和安第斯山脉抵达火地岛，一路上你需要多少新的知识技能？刀耕火种。证明早期采集狩猎者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加的第二个例子，就是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李斯琼斯称之为刀耕火种的人类活动。严格地说，刀耕火种算不上一种真正的种植活动，然而就像种植一样，它是一种通过调控自然来增加人类认为有用的动植物产量的方式。刀耕火种者会定期烧掉土地上的残留物，以防止危险可燃物的堆积。定期放火烧地还可以清理低矮的杂草、沉积灰烬。实际上，这种做法加速了已死的有机物分解，使新生植物迅速萌芽，从而吸引食草动物和捕食这些动物的掠食者。在短短几天或者几周之内，猎人便可以重返他们烧过的这片土地，找到许多新的植物和以这些植物为食的各种动物。人类有计划地在其定居的大陆上焚烧土地，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活动逐渐改变了当地的地貌和动植物混杂的模式。以澳大利亚为例，千百年来持续不断的刀耕火种使桉树分布的范围越来越广，但这却是以其他未火植物的减少为代价的，也因此塑造了与人类初到澳大利亚时截然不同的地貌。变革步伐加快。从距今约50000年前开始，技术革新的速度开始加快，人类顺利迁移到新大陆、新环境，便是技术革新加快的一个佐证。此外，新的技术技能开始传播，实质工具变得更多样、更精致，很多还安装了手柄。人们开始使用新材料，如兽骨、树枝和植物纤维。从距今约30000到20000年前开始，越来越多的新式精密工具逐渐出现，包括弓箭和长矛抛掷器。台原地区的采集狩猎者们用骨针缝制动物皮毛，精心剪裁以制成衣物。有时他们会用动物牙齿或贝壳制成的精美饰品装点衣物。他们的猎物仪器显示，猎人们的狩猎技术已经非常专业，这说明他们对不同环境的了解已变得越来越复杂。岩洞壁画、木质或骨质雕塑也开始出现在互无联系的非洲、澳洲、亚洲和欧洲各地。富足采集狩猎者的出现。不断加速的技术革新带来了新发展，为最终引导人类进入农耕时代的变革埋下了伏笔。大多数的采集狩猎技术是分散型的，它引导人类占据了广大的地区，却没有扩大单个部落的规模。然而，采集狩猎者有时也会采用集约型技术，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引导他们从给定区域内获取更多资源的技术。这种技术使采集狩猎者们能创建规模更大、更稳定的部落。这种变化的证据普遍来自距今20000年至15000年前，其中最著名的证物来自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谷之间的走廊地带，这是连接非洲和亚欧大陆的一片区域。人类学家很早就意识到， 居住在物产丰富地区的采集狩猎者们，其流动意识可能会逐渐减弱，他们大部分时间会生活在一到两个主要的定居地内。而且如果采集狩猎者们发明出能提高特定区域内资源产出的新技术，他们的定居意识便会愈发强烈。人类学家将这种采集狩猎者称为富足采集狩猎者。下一个例子来自澳大利亚，我们在这里可以对采集狩猎生活进行深入研究，因为原住民将这种生活方式延续到了现代。在过去的5000年里，澳大利亚多地出现了更新颖、更小巧、制作更精良的实质工具，包括可能用来当作毛巾的袖珍时间。一些工具制作得异常精美，以至于方圆几百英里的部落都来进行交易，并将其当成仪式用品。新技术意味着获取资源的新方式。在维多利亚州，人们曾设计了诱捕鳗鱼的复杂陷阱，有的陷阱甚至建有近300米长的管道。在管道的某些点上，人们会设置网兜或锥形陷阱，用树皮制成的长条或编织好的灯芯草带捕获受困的鳗鱼。这些鳗鱼农庄能收获数量可观的鳗鱼，于是人们开始在附近兴建相对固定的居住设施。其中一个居住点包含近150个由石头搭建的小屋。除了鳗鱼，这些小型定居点的居民还依靠本地的其他资源生活，从儿苗到袋鼠都成为他们的猎物。他们还将当地植物也当成食物，如雏菊或山药的块茎、蕨类植物以及各种玄花科植物。一些部落开始收获各种植物，如番薯、水果、谷物等，这意味着人类开始向农耕文明转型。人们在收获番薯时会有意识地促使其重新生长，人们还故意将水果的种子种在废物堆里，以建成小型果园。在更加贫瘠的澳大利亚中部地区，早期欧洲殖民者目睹了当地部落用石刀收获野生小米，并将其垒成大草垛存储起来。在一些地区，考古学家还发现了15000年前用于研磨植物种子的磨石。在澳大利亚沿海的许多地区，人们划着小船，用贝壳制成的鱼钩打鱼。捕鱼活动使他们得以建立人口更多、居住更集中的部落。总体来说，定居在沿海地区的人口要比内陆地区的人口更多、更密集。富足采集狩猎者部落的出现，为人类历史下一个关键过渡期开辟了道路。在这个时期，那些有计划、系统性的操控自然，以期从给定区域获取更多资源的新部落出现了。我们将人类从事这种活动使用的所有技术命名为农业，将农业技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这个时代称为农耕时代。